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今天要读的经文第一处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Exodus chapter 12 verse 1 to 13。The Lord said to Moses and Aaron in Egypt, This month is to be for you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Tell the whole community of Israel that on the 10th day of this month, each man is to take a lamb of his family, one for each household. If any household is too small for a whole lamb, they must share one with their nearest neighbor.Hav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re are, you are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the lamb nee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each person will eat. The animals you choose must be year-old males without a defect, and you may take them from the sheep or the goats. Take care of them until the 14th day of the month.When all the people of the community of Israel must slaughter them at the twilight, then they are to take some of the blood and put it on the sides and the tops of the door frames of the houses where they ate the lambs. That same night they are to eat the meat roasted over the fire, along the bit of herbs and the bread.Made without yeast. Do not eat the meat raw or cooked in the water, but roast it over the fire head, legs, and inner parts. Do not leave any of it till morning. If some is left till morning, you must burn it. This is how you are to eat, with your cloak turned into your belt.Your sandals on your feet and your staff in your hand, eat it in Hassel. It is the Lord's Passover. On that same night, I will pass through Egypt and strike down every firstborn man and animals, and I will bring judgment on all the gods of Egypt. I am the Lord. The blood will be a sign for you on the houses where you are.And when I see the blood, I will pass over you. No destructive plague will touch you when I strike Egypt. 接下来的圣经记载在约书亚记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把圣经翻到约书亚记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住在街上去的，他的罪原文作血，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去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Joshua chapter 2 verse 17 to 21. The man said to her, "This oath you made will not be binding on us, unless when we enter the land you have tied this scarlet cord in the window through which you let us down, and unless you have brought your father and mother and brothers and all your family into your house. If anyone goes outside your house into the street, his blood will be on his own head. We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As for anyone who is in the house with you, his blood will be on our head if a hand is laid on him. But if you tell, what are we doing? We will be released from the oaths you made us swear." "Agreed," she replied. "Let it be as you say." So she sent them away, and they departed. And she tied the scarlet cord in the window. 第三处是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约书亚吩咐窥探那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Joshua chapter 6 verse 22 to 25. Joshua said to the two men who had spied out the land, "Go into the prostitute's house and bring her out and all who belong to her,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oath to her." So the young man who had done the spying went in and brought out Rahab, her father and mother and brothers and all who belonged to her. They brought out her entire family and put them in a place outside the camp of Israel. Then they burned the whole city and everything in it. But they put the silver and the gold and the articles of bronze and iron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Lord's house. But Joshua spared Rahab the prostitute with her family and all who belonged to her, because she hid the men Joshua had sent as spies to Jericho, and she lives among the Israelites to this day. 感谢神。
弟兄姊妹们平安。 现在有平安很不容易。从进入2020年，我们有很多现象，使我们大概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了。圣经已经提前告诉我们，主来之前的时候有一些的现象要发生啊。其中有两个现象是跟我们直接有关系的，一个呢就是饥荒，一个就是瘟疫。当然战争也跟我们有关系，但是战争我们没办法躲避，是吧？但是呢饥荒和瘟疫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鼓励大家啊，回去储存一点生活用品啊，这个是必要的啊。储存些什么东西呢？我想罐头可能比较好吧，啊，大米啊，啊，这个就是不容易坏的东西，最少能够放个一年半年，它不至于坏的东西啊。另外呢，就是储存一点暖和的衣服啊，棉被子、被子啊，最好是棉的或者毛的啊，不要化纤的。你要知道被子呢，它是可以防冷也可以防热的，大概明白我说的意思就好了啊。外边万一有大火或者有什么东西，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被子不是防冷了，被子是防热的啊。必要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如果主还没来把我们提上去啊，我们还在地下经历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物质的身体啊，我们要为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来做必要的防护是应该的啊。有些人说我不需要，我有信心啊。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需要保护自己，是吧？当我们做不到的那一部分我们交给神，我们做得到的部分你没有做，那表示你懒惰，不是神没有告诉你，不是你不应该做，是你应该做，只是你不做，用信心做借口，这是不应该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我们的聚会就要停止啊，有可能啊。如果神使瘟疫结束，那我们就继续感恩啊，我们继续。如果瘟疫严重啊，我们就可能有形的聚会就要结束了。那么就要暂停下来啊。我们请我们的技术组的同工来给我们设一些这个我们可以用网络聚会的这个方式啊。我们感谢主，神在这个时代给了我们网络啊，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继续保持我们的聚会啊。虽然我们不是在形式上面的聚会啊，但是我们还可以保留。那么上个礼拜呢，我就跟国内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聚集啊，挺好的。他们还用网络聚集来分圣餐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网络怎么分圣餐啊？他们说用信心领受圣餐啊。他们在那边其实牧师手里边呢是没有东西的啊，但是他们就用信心相信牧师的手里边是有一个饼啊，然后掰开啊，借着这个网络递给你，那边拿过来吃下去，表面上是没有东西的，但是其实它已经起到作用了啊。其实你吃的那个物质的饼并没有什么作用，是吧？不是那个饼能够救我们，而是我们借着一个看得见的形式来提醒我们一个看不见的真理啊。这个是我们举行仪式的意义，是吧？这个意义达到了，那个物质并不重要，是吧？所以呢这个他们仍然存着很感恩的心啊，这个注谢了掰开啊，这个分下去，然后众人用信心来领受，哎，这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在我们这种形式的下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就应该做啊。谢谢大家，今天有人没戴口罩，也有人戴口罩啊。其实口罩真的起大作用，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也戴了，我也摘了啊，也戴了，也摘了啊。所以这个戴完了以后，我摘的时候手上也有了，抹抹眼睛也上眼睛里边去了啊。这个人家说抠空鼻孔，你不空鼻孔怎么办呢？鼻子流出来你不动吗？这很难做的，是吧？ 所以呢，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就做了，做了以后呢，至于怎么样，那就交给上帝了，是吧？早晚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怕也没有用，我们尽我们的责任。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给社会、给家庭不要造成麻烦啊。我们早死了，其实是件好事，对吧？可是我们还有未尽完的责任，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啊。所以呢，我们能保护的就尽量的保护。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同来敬拜。啊，我们一同来聆听神借着经上的话来给我们的牧养。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血的记号。那么这个月很快啊，这个就进入到下一个月份了。到三月底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边，就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月的一月就要开始了啊。那么下个月呢，是我们的受难节和复活节。那么受难节呢，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啊。那么进入这个月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准备了啊。现在的以色列他们也开始准备了。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他们要预备一只羊羔啊。然后到了这个14日的那一天晚上啊，也就是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啊，就是吃月节宴席，就是宰杀羊羔啊的那一夜。那么这个呢，是在4月8号啊，4月8号，今年是4月8号，今天已经是3月15号了，是吧？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以色列的月节的日子是星期三啊。他们是从傍晚黄昏的时候开始算起啊，一直到16号黄昏的时候，整个这个时间呢，就以色列人叫做月节，也叫除酵节啊。月节只有一天啊，除酵节是一个星期，就是在这一个星期之内啊，以色列的这个家中不可以有面酵啊，这是表示洁净除罪的意思。那么月节呢，是表示拯救的意思。那么我们想，月节跟我们有关系吗？啊，非常有关系，啊，非常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选了一个人物啊，旧约的人物，这个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妓女喇合，啊，那么圣经里边不断的在提妓女、妓女、妓女。那么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当了妓女，大概没有再比她更糟糕的事情了。对吧？从我们的道德的角度上来说，他已经成为沦为整个人类道德的最底层的人啊。所以这个约书亚在这个吩咐那两个探子啊，去这个去拯救喇合一家人的时候，他没有说。没有提喇合这个名字啊。所以22节，6章22节，约书亚继续说，约书亚吩咐窥探那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没有说喇合的家，而是进了妓女的家啊，不断的提到这个问题。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我尚且蒙了怜悯，换句话说，你们就更能够蒙怜悯了。那么在座的各位，大概我们都自信我们比妓女会好一点吧，是吧？那么妓女都能够得救，难道我们不能够得救吗？但是有一种人是不能得救的，虽然他的行为比妓女好很多，但是他骄傲，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到了耶利哥毁灭的时候，他就不能得救。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罗列了很多旧约的大有信心的人，妓女喇合也在其中占了一份子。圣经是这样说的，只用了一句经文啊，这个在希伯来书11章31节啊，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这里说啊，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就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啊，就是那一些灭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到无可拯救，而是因为他们不顺从。所以妓女喇合他得救了，不是因为他的道德特别高尚，他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而是因为他顺从了，相信了，接受了，而且用他的行为表达了，他愿意接受以色列的上帝为上帝，在信仰上的归正使他得救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得救是因着恩，本乎恩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救赎，也因着信，这个信就是我们把这宝血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他宝血的记号。所以呢，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表达了顺从还是不顺从。那么今天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着跟当时喇合的时代有一点类似的情况。什么情况？喇合面对什么情况？面对耶利哥就要灭亡了啊，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整个迦南地要彻底的毁灭了。今天我们也是面对着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耶利哥一样，因为他不信上帝，罪恶满盈，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了。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得救的人呢？这里边就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血的记号。那么在圣经里边呢，预表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救赎的被杀的羔羊，有好几个不同的方式来预表的。比方说利未记里边所说的赎罪祭啊，所献的赎罪祭，就是人犯了罪了，要这个为了赎自己的罪啊，他要牵一只羊啊到这个会幕祭司那里去，然后把手按在羊头上杀羊啊，羊献祭，血带到这个至圣所，带到圣所里面去啊，然后撒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就表示他的罪可以赎了。这是一种赎罪祭的羊羔。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天啊，有两只羊羔，一只呢是要被杀的，另外一只呢要归于阿撒希勒的啊，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还有一只羊羔呢，就是逾越节的羊羔啊，逾越节的羊羔。那么逾越节的羊羔这件事情呢，首先就记录在咱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经文里边。那么那一天是上帝所定的时间啊，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要拯救出来的，所以把那一个月呢定为一年的一月份啊，为首月。所以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他的原本的律法啊，所以在以色列里边有两本律法，在咱们中国人里边有阴历和阳历，对吧？阴历和阳历只差一个月，但是在以色列的律法里边呢，是有两个不同的系统的，另外一个系统和这个是正好是相反的，差半年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宗教月啊，我们说的宗教月啊，就是这个以月节为首月的这个月呢，是通常它的我们叫做以色列的农历，它是七月份，所以到了以色列的这个七月份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我们阳历的大概九月十月这个时间啊，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啊，是他们的农历的新年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算过来啊。所以我们在九月十月到了实际上是他的七月份的时候啊，宗教月的七月份的时候，他们说沙纳托瓦啊，咱们中间有人在学希伯来语了啊，就是新年好 啊，沙拉托巴。哎，我就常常想，不是一月份，不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吗？怎么跑到七月份，跑到九月份去了呢？啊，后来才知道他有两个计算月份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宗教月份是以这个月节那一个月为计算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宗教月是代表我们永生年代的开始。啊，是代表我们永生年代。地上的这个呢，是表示我们属世的住这个农业啊，耕种等等，以这个东西来计算啊。所以他们以色列人的计算和我们中国人的计算很奇怪啊。所以他们从这个就是最后这个祝棚节开始啊，算为他们农业的这个开始啊。就像我们一天早晨，我们是从早晨开始算起嘛，他们不是，他们从晚上啊。我们是一年在于春开始嘛，他说不，他是从秋开始啊，所以他正好都是反着的啊，跟我们反着。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啊，就是说从秋天储存粮食开始，那才是一年的开始，那是工作的结束，是什么的开始？是享受生活的开始啊，所以他们把那个作为一天的开始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说一年之于在于春，春天一来了，我们开始干活了。犹太人说不是吧？那是一年要结束的时候，那最辛苦的时候，那个不作为开始啊。所以到了收割了，都做完了，哎呀，现在我们可以享受生活，可以吃喝跳舞了。我们一年开始了，所以沙拉图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所以他们的想法根本很不一样，但是呢，在他们的宗教里面，这个。这个年历里边啊，是以救赎的那个月为开始啊，救赎那个开始。所以咱们基督徒的新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受洗蒙恩得救的时候开始啊，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新生命的开始啊。所以我们就把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把这个月节的那一个月，也就是以色列得救的那个月，作为他们一年的正月啊，作为开始，作为一年之首。然后到了那一个月的十日，他们就要取羊羔。上帝不在一日取羊羔，而在十日，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做上帝的事情是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思想，来做好准备。神从来不让我们匆匆忙忙、糊里糊涂去办事，不是的。你要脑子想清楚，你要想明白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思想，要传讲，要分享，啊，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十日那一天就要准备羊羔，到了十四日那天啊，中间又隔四天啊，然后那天晚上要杀这只羊，然后把这只羊呢就涂在它的血啊，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么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我觉得啊，有一个东西大概是从这里边来的，那就是中国人写对联啊。到了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写对联，我们写对联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把那个年吓跑啊，我们写上这个对联以后啊，这个年就不进到我们家里边来，它是我们的门神啊，是保护我们的。所以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边怎么会产生的啊？我想来想去，只能从这个地方产生啊。所以那个对联你发现都是什么颜色的？哎，红的。为什么不写在白纸上？为什么不写在黄纸上？是吧？白纸保持洁净，黄纸表示发财，对吧？为什么写在红纸上？红纸表示流血，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是五星什么？红旗。红旗表示什么？全国流血，枪杆子里边打出来的政权啊，那是流血得来的啊。所以我们祖国一片红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到处都杀人，对吧？就这样嘛，对吧？这个红色政权就是用血换来的啊，用枪杆子夺来的啊。所以我们打红旗就这个意思啊，红就是表示流血啊。这个所以这个门口啊，这个框上涂这个我们贴对联啊，大概与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在这个门框上呢，就涂上这个羔羊的血。那么下边呢，就告诉我们这羔羊是怎么回事啊？它是一岁的公羊羔啊，一岁的公羊羔。那么然后就是啊，要放在一个木架子上头，它不可以 圣经上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啊，这个带着头带着腿带着内脏啊，是个完整的羊，放在上面要烤着吃，绝对不能是水煮的，一定要放在木架子上面去烤。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基督啊，表示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耶稣基督。然后吃的时候呢，是伴随着无酵饼和苦菜一同吃。那无酵饼是代表着他无罪的生命，苦菜是代表他是为我们受苦的生命。那么吃着羊羔要手中拿杖，脚上穿鞋，腰间束带，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其实更明确的说明是什么意思呢？是分别节，也就是那一天神要把神的子民和外邦人不信的人把它分开，所以不信的要被受咒诅，信的要被保护。所以逾越节就表示说他把他自己的所拣选的民从悖逆的民当中把它分别出来了，所以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就越过去，越过去。所以它是一个区分，是一个分别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分别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分别呢？就是根据门框上有没有血。那么这一个房间啊，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啊，都要聚集在他们吃羔羊的那个房子里头。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常常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所以那个房间就代表着在耶稣基督里，门口有耶稣基督的血，使灭命的不至于临近这一个房间。所有在这个房间里边的都被他的宝血所保护。那么什么人在这个房间里边呢？他所拣选的人在这个房间里用什么东西拣选呢？我们以为是因着血统拣选吗？不是，用信来拣选。你就是以色列人，你不信摩西所说的话，你到房间外边去跑，你照样被杀。如果你是埃及人，你信摩西所说的话，你也把血涂在门框上，你一样得救。所以当年跟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也有一些外邦人啊，圣经里边把它称为是奸杂人啊，其实他们是皈依以色列的外邦人。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当时出埃及的人男丁60多万，最后走到经过40年以后走到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在这两个人当中居然有一个人是外邦人，这个人是谁啊？是加勒。加勒血统上他不是以色列人啊，可是他信了以色列的神，他就得救了。而且在进迦南地的里边，奇妙不奇妙呢？这表示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对半，那两个人嘛，一个是代表以色列，一个代表外邦啊。所以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啊，在天上看见异象，在启示录里面啊，就看到有宝座，宝座周围怎么样，有24个长老。24是个什么数字？是12的2倍，对吧？12的2倍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以色列12个支派，外邦有12个支派，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对等蒙恩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个神看重的不是血统，而是你自己信仰的选择。那么下面就说啊， 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上帝说，我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不击杀啊！当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就不至于临到你们。那么这个血的记号在月节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就预表着，因为这个血以色列人的救赎当时是个预表，那么这个预表就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在真正神的儿子，不是一个羊羔了，而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啊。那么这个血保护什么样的人呢？保护有信心顺服真理的人，有信心顺服真理的人。那么在圣经里边，能够代表外邦人在灾难当中能够得胜的，能够得救的啊，拉合是个最典型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例子。那么在这个约书亚记里边啊，就记载了这个妓女拉合她是怎么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就是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啊，所以他们在以色列的旷，在这个西奈的旷野里边有四十年的时间。这四十年的时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操练的时间啊，也是一个拣选与淘汰的过程啊，是一个神训练他的子民的过程。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对于周围的列邦是个什么，是个什么情况啊？特别是对于迦南人啊，特别是对于迦南人有什么意义吗？其实很近的啊，他们就是在他的家门口在那里转悠啊，就是在这个现在的以色列地和埃及地中间啊，这个以色列在这逗留了，不是四天哦，不是四个月哦，是四十年啊，不是四年啊，对吧？四十年的时间啊，他们过红海，他们在那里没有吃的啊，上帝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没有水喝，上帝是磐石出水给他们喝啊。他们走了四十年，脚不会走肿，衣服不会穿破，鞋子也走不烂。这些见证都在一点一点的传到周围的列邦当中，对不对？啊，然后他们中间开始这个有律法了。啊，这律法会不会也因着某种原因传到周围的这些民族当中去呢？啊，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啊，神创造天地万物啊，神拣选亚伯拉罕，上帝在他们中间啊，他们要进迦南地，神吩咐灭迦南人，这些东西早就在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在律法里边都说了，对吧？那么会不会传到他们的耳中呢？啊，很有可能啊，啊就传到了，所以他们不明白知道。所以这里边就对于迦南人来说，那四十年是为他们做见证的机会，是他们听见这个消息以后要不要相信这位神，要不要接受这位神。所以这里边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那句话才有意义啊，那句话就是说那些不顺从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信心已经传到他那里去了，你信还是不信。所以神从来不做非义的事儿，也就是说如果那些迦南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你就把他灭了，这个不公义。但是上帝让你听见，不是让你听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年两年，让你听四十年。神伟大的见证不单单是过红海这么神迹的见证，而且神的律法也让你知道，你即便不一定完全知道，但是足够你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像今天以色列复国了，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今年七十二年了。以色列复国以后大大小小的战争没有输过一次，以色列复国以后它的整个的发展按照以西结书的预言，你没有听说过吗？新闻里面没有报过吗？你不知道吗？就是看你关不关心这事儿啊，你想不想知道这事儿？你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负起责任的问题。福音传遍全世界， 教堂到处都是，进不进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在澳洲是最明显的啊，这里有教会，那里有教会， Springvale 也有什么这个堂佛堂，那个道场，什么都有，你进哪个门你自己去选择，信什么你自己去选择。但是选择的自由在我们，结果却不在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错误的自由是失去自由的自由，我有自由啊，我就选择错误，到了时候你选择错误的时候，结果来临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当时在迦南地啊，这么多人当中，咱不说整个迦南地了，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畸变人，因着用骗术啊来得了他们生存下来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他们永远成了奴隶啊，他们不能跟以色列人作为平等，他们是一种被咒诅的一个关系啊。这个跟拉合不一样，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的第六章里边啊，整个耶利哥灭亡以后，约书亚就把那个妓女拉合的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最后说一句话，他们就住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今日。也就是说拉合的家已经变成了以色列民，他不是他一个人啊，是他一家人啊，就变成了以色列人，成了神选民当中的一位，一个已经不分彼此了，而且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有他的名字，这不得了啊，对吧？这么伟大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看拉合这个人，他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反映出来的啊。那么在我们刚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就是读到了这个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啊跟他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前面呢有一点点的背景的，就是以色列人马上结束了四十年的旷野了，这时候走到迦南地门口了啊，在约旦河以东啊，这个耶利哥的对面啊，已经过了约旦已经过了约旦啊，不是在约旦河以东啊，他们就派了这个两个探子要去窥探一下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呢是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第一场战役，就要打耶利哥城啊，那是在这个死海的上面，就是这个约旦河入死海的那个入口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一个当时迦南人的城市。那么派了这两个人就进到这个耶利哥里边去窥探一下啊，这个两个叫什么特务啊，这个 spy 啊，就进去看以色列人很那个什么的，所以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啊，所以他们从来都是这样的啊，所以狡猾的有。那么派了两个探子去了以后呢，就进了这个妓女拉合的家啊，就可能他是一个比较 public 的地方啊，你进一个普通人的家里边，你不可能人家接待你，你进一个当地的官员家里边可能也不行啊。哎，他们就选择了这个妓女的拉合的家来住在那里啊。这个正好这个拉合啊接待他们的时候呢，耶利哥王啊就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就来找这两个以色列人。那么当然这个拉合呢就把他藏在他的房子的上面啊的这个柴禾堆里边，保护了这两个人，而且呢骗了这个耶利哥的这个警察啊，说你们去吧，他已经走了啊。然后当然拉合就做了见证啊，跟这两个人就说了，他说这个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我们这个地交给你们了啊，我知道啊，这个知道很重要啊。昨天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26章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再过两天我就要上十字架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但是不知道，他们不信啊。所以这个那个女人打破玉瓶浇在耶稣头上的时候呢，门徒的生气说搞这东西干什么啊，所以这个他们不信。耶稣复活了，派了这个几个女人去告诉他们，他不信啊。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知道，但他们不信的。但是 这个喇合不一样啊，他知道而且他信了。他说并且呢，这个我们为你们的缘故都惊慌了。弟兄姊妹，耶稣要来了，我们知道吗？知道。信吗？半信半疑，是不是啊？半信半疑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血的记号啊，耶稣要来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要有因信而有的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必须有啊！耶稣神来了不认别的啊，因为有血的记号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质在我们里边，神认这个，神不认你的道德高尚。你说我是个好人，我将来不上天堂吗？啊，上天堂的权柄不是我们定的，是他的这个标准啊，是他定的。所以他就说啊，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啊，耶和华怎样在红海的水干了，使红海的水干了啊，又怎样带约旦河以东的两个亚摩利人西宏和噩啊，把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所以福音有没有传到他们那里去啊？有啊，和我们今天一样啊，福音传到我们这儿，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灭亡，世界上的这个科学家有没有说这个世界要灭亡啊？我们有没有看到原子弹要打的时候，这个冰川要化了的时候，环境污染的时候，是吧？等等，这些人口爆炸，这个土地有限，养活不了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快不行了，我们也害怕，也紧张，是吧？病毒一传开了，我们也知道很可怕，人将来有一天也都要死，是吧？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吗？知道。怕吗？也怕。怕怎么样呢？下边就说了，说我们因你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有胆气呢？我不怕死，有没有啊？有。不怕死以后结果是什么？他还要死，是吧？怕不怕没有用的，不怕只是你是个傻瓜，是吧？所以出生的牛犊不怕死，不怕虎，不怕虎怎么样？他就被虎吃掉。所以千万不要学习中国人的那种豪言壮语，我就听了这个豪言壮语，我就气着我起脚升天。什么？我们一定要胜过病毒。你神经病？你胜过病毒？你叫病毒传染一下你试试看。我们要一定打胜这场疫情。你怎么能打胜这场疫情啊？疫情是你能够胜过的吗？太可笑了，对吧？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人啊，你知道你几斤几两吗？对吧？你知道你算个什么吗？你在那儿蹦跶，哎呦，那怎么样？全国人民都要向厉害国学习了。这脑子这不怎么长的也不知道，对吧？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真的像耶利哥城一样，没有一个人真正有胆气的，是吧？你再怎么厉害，你试试看，是吧？所以下边喇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宣告啊。咱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宝贵信仰，是吧？这个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至高者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定位，那你心生命当中你相信的你接受的那位至高者，那位神是谁呢？所以这个喇合就在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这个是他信仰的告白啊。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直接进入新约没有经历旧约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常常是不稳固的啊，我们对神的概念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只知道有一位救主，但是却没有好好的把至高者的这个概念把它建立起来，以为救主就是我的一个拯救者嘛。我们常常把它比作是一个桥啊，我们可以走过深渊啊，比作一座船，它可以把我们救上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我们生命，不是不知道啊，不强调它是我们的生命的至高者啊，它是神啊。然后下边就说，现在我既恩待你们，就求你们指着神向我启示说啊，耶和华向我启示要恩待我和我的父家。这是什么？求救，求救。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勇敢，但是很可悲，叫好汉做事好汉当啊，都觉得自己 啊，什么耶稣替我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怕什么啊？所以喇合给我们说，他说不，他说你来了要救我，要拯救我啊，要，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他知道他整个的国家民族要面对着一个灭亡，他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他冒死接待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啊，来见证了他真实的去相信的。表面上看起来喇合背叛了他自己的民族是吧，啊，背叛自己民族。咱们中国在这个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一个民间的暴乱，叫义和团运动。当时义和团运动里边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啊，因为基督徒是否定自我，也否定世界，当然也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吧，我们不再是属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人，而是我们认同一个全新的真正的正确的，这个叫弃暗投明，是吧？所以生活在黑暗里边的人就生气啊，怎么样啊，不是的。人有些人说，哎呀，我妈没信耶稣，她下地狱我上天堂，她在地狱太寂寞，我去陪她吧，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说了，求你救我，救我的父家，我的兄弟姊妹啊。这个然后下边就说了啊，这个两个人就应许他们说，他说可以，他说我给你们立约啊，你们全家的人都要聚集在这个房间里头，这表示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然后呢，我给你一根红色的线绳，你要把这个红色的线绳拴在那个窗户上啊，然后等到我们来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你们凡在这个房子里边的都要得救。然后呢，这个就说了啊，然后这女人说好吧，那你们去吧。他们还特别嘱咐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泄露了啊，如果泄露的话呢，你给我们起的事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不仅仅是要拯救窗户上有红绳的人，而是这个红绳是要与有信心的人有关系，如果没有信心的人，他也把窗户弄红绳，那不是乱的是吧啊，说不可以啊，所以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家可以得救啊，就这样。然后红绳就记载，所以他们就啊，于是他们打发他走了啊，就把那个朱红色线绳拴在那个他的窗户上了，系在窗户上了。那么以色列人回去以后就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啊，这个然后呢，他们最后一件事情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就是攻打迦南这个耶利哥城之前呢，就过逾越节，就过最后他们在迦南地啊，也是在流浪当中的这个最后一个逾越节，也是迦南地的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羔羊被杀，门口吐血，门里边得救的这个故事。所以整个以色列人都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回顾这个故事。所以当攻打耶利哥的那一天啊，他们在这之前的时候是七天饶城，七天饶城。在这个饶城的过程里边，你知道这个要打耶利哥的时候，可能以色列全会众都上去了，几十万这军队上去打仗是吧？那么要上去打仗的时候，谁敢保证都知道了这个信息？因为那时候没有微信啊，是吧？怎么知道这个窗户上有那个红绳的？你不能去进去杀那里边的人啊，是吧？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做一个 announcement， 然后他们每转一圈就看一次，那个绳就在城墙上。对吧，每转一圈就看一次，回来就说了，看了吗，那个房间里边那个人不可以杀，知道吗啊，所以一共看了14次啊，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每一个以色列士兵都知道，那个房间里边的人不可杀啊。然后到了最后那一天啊，第七天的时候转七圈啊，然后每转一圈强调一次，每转一圈强调一次。所以以色列人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我杜撰的啊，你可以不信，知道吗？为了拯救这一家的人，把以色列人累死， 是吧？所以千万不能杀错了啊，千万不能杀错，就那家，知道吗？好，再看一次，知道吗？就那家。好，到了转完了第七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啊？哎，耶利哥城整个倒塌了啊。那么不怎么倒塌了咱们不知道啊，但是倒塌了以后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那就是喇合的家在那里立着，这个就好像地震哗全部震倒了，哎，就发现一座楼还在那立着，你说那个楼是不是很显眼啊？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就知道那是喇合的家，然后就在那个窗户上飘飘着一个红色的飘带，那个红色的绳子表示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是月节羊羔流的血的记号。虽然他不是把血涂在那里，是用一个红颜色的绳子来代替了，但是那是代表着因信称义宝血洁净的意思。凡在这一个宝血洁净的房间里面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喇合是一个妓女，谁愿意到他家里边去啊？相信他的信息的人，相信他宝血接受宝血救赎的人，就愿意在那个房子里，不愿意接受的出到街上去的一律击杀。今天疫情来了，灾难来了，再告诉我们，就好像以色列已经过了约旦河了，耶利哥马上就要灭亡了，今天这个世界差不多了，罪恶满盈啊，神要追讨这世界的罪的日子快到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确认我们是不是有主耶稣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呢？月节的羊羔已经被杀了，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血已经献上了我们的赎罪祭。那么将来有一天他要来毁灭这个世界，物质上的毁灭还是小事，但是永远的地狱之火，那才是真正可怕，真正我们要逃避的。那么这里边只有一个救赎的方法，只有一个得救的方法，那就是因着信他，因着信他认罪悔改啊，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信仰上归正，然后他以他的恩典，以他的应许，以他的立约，要把他的血以圣灵浸注在我们的里面，来作为他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在肉体上我们不死，肉体总是要死的，是吧？但是在这灵里边的时候，当他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有下地狱的，有上天堂的。那么这个区分在哪里？我们说月节是区分的节，是分别的节，是吧？是，这区分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带着主耶稣宝血的印记。那么凡是带着主耶稣宝血印记的，在审判的那日，圣经说与罪无关，乃是要叫我们，因着我们要得救啊。所以一切宣告我们的信仰啊，就像这个喇合一样啊，说你们的神那才是天地万物的神啊。有这样信仰的，谦卑悔改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保持在这个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不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理论啊。就像这个红色线绳拴在窗户上你就得救了吗？不是，你必须保持你自己在这个屋子里，如果你出去这个屋子，你当时系了那个绳也没用的啊。所以我们要因着信，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100%的啊，但是我不相信这个理论啊。这个理论会使人感觉到啊，反正我已经信主了嘛，所以以后我怎么样，反正我怎么样我都得救，没有那回事啊。圣经里边告诉你，你出到出去那个房子，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啊，不是你进了这个房子你以后你再出去就行了，不是的，你要保持你自己在这个房子里，直到最后事情结束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时候在这里聚集，心情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实在感觉到了这个灾难临到世界上是怎么样一回事。主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你圣经上的预言，我们才知道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的话永不废去。主啊，我们信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为我们的救赎，好像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被杀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做成2000年，如今像耶利哥一样败坏的这个世界，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就要近了。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奉你的旨意来传讲，正像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也听说了神的救赎，使喇合可以因信听见福音而得救。今天我们也奉着你的名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切信的顺从的必然得救，一切悖逆的不信的必然灭亡。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福音，也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主啊，我们奉着你的名传讲，愿所有听见的人预备信而顺服的心，使你十字架宝血的印记在每一个人听见的人身上成为我们的保护，当你审判的那日，这样的咒诅不临到一切在你面前信心认罪悔改的人。主啊，如果我们还不明白的，求你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完全的弄明白，愿一切听见的人没有一个灭亡，都蒙你的拣选，像喇合一样成为你家的子民。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